每当我质疑或彷徨时，我希望记住自己的呼召。2009年，我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所重点中学，成为了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回首十来年的教学生涯，满满都是上帝的恩典。最初的九年时间，我被委以重任，教的是学校重点班的英语。班里的孩子大多都是数理化的学霸，他们以考顶尖大学为自己的高考目标。这群上进心很强的孩子，能力相对较高，对我在英语专业上的成长确实有很多的帮助，同时对我的备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校对于重点班也是有所期待的，希望每年考上顶尖大学的人数都能有所突破，我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记得曾经连续几年带高三，每天结束一天工作回家后，都瘫在沙发上，累得不想动弹。这种工作状态持续了好几年，每每身心俱疲惫时，我都会跪在上帝面前，在他那里重新得力。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有写灵修笔记的习惯。无论多么忙碌，早晨我总会拿出时间来读一章圣经。没有上帝的话语给我智慧，我想自己定会在忙碌中失去自我。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无论工作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满足感，工作本身都不能定义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任何成绩也都将成为过去。所以我经常思考，我们劳碌做工得以糊口的背后，有没有更高的人生目标呢？我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工作中的各样挑战呢？一次不经意收拾书柜，竟然发现自己珍藏着从工作以来所带过的所有学生的成绩单。一眼扫去那些亲切的名字，心中不禁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丝毫不会在乎他们后边的那一连串的数字。他们各科成绩对我已经不再重要。可是当时成绩单一出来时，我们老师所看重的都是后面的数字，横向分析、纵向分析、平均分比较、进退名次的计算，找学生谈话都是在研究成绩起伏的原因，给学生支招都是如何把排名提上去。要想证明自己教的不比别人差，全凭后面那一连串的数字。谁知多少年后，我们最先忘却的却是这些成绩，记住的却是学生如何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偷偷买了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第一次用英语写诗时他们所呈现给我的经验作品，成人礼上他们面对父母那真挚感情的表达。2014年，一名已经高中毕业3年的学生联系我说，大四要去国外交流学习1年，走之前想来看看我。记得当时他跑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家，我看到3年没有见到的学生心里特别激动。他说在准备雅思考试时常常想起我，想起我给他们放过的英语电影，受我的影响他一直有看美剧的习惯，对英语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回忆起我给他们看过的很多TED 演讲，感触最深的是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很多有价值观和对待事物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个在高中时代因着英语成绩不突出还挺让人操心的孩子，却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原来孩子们记住的也都是老师所带给他们的温暖瞬间。在马太福音22章中，一个律法师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这段话也成了我在工作中不致走入迷途的名言警句。过度重视工作成绩，昼夜思想的都是如何在工作中表现的优异，有时为了某些紧急任务不惜熬夜，损伤自己的身体，甚至牺牲与家人共处的时间。这些生命的表现都会让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上帝带领我思考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某些事情或某些人是否成了我心中极度关注、忠诚、服侍、恐惧或喜乐的所在？如果是，那他就成了我的偶像。在旧约中，我们看到诸多的以色列和犹大王因拜着偶像不断受苦、受警戒，感叹这些王竟然如此昏庸，向那些不能说话、不能移动的金像铜像献祭。可今日的我们不也在做相同的事情吗？当工作占据了我们的全部身心灵，我们就无法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不去把工作当成偶像，反而释放了我。不被骄傲的罪控制，让我知道在工作中尽上本分，做上帝忠心而良善的仆人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在工作中谦卑尽责，不去跟同事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反而让周围的人看到基督徒不一样的工作心态，便将荣耀归给上帝。上帝也会赐给我们喜乐平安，来应付工作中的各样挑战。此外，上帝的第二条诫命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可见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我们为他做了多少工作。2018年，因着丈夫工作的变动，我调入了新的工作单位，这是一所普通高中，生源不好，跟我以前教的学生水平相差很大，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制力都很差，教学中的专业知识上毫无挑战，但学生管理成了我头疼的事，感觉无论我多么努力，他们永远也考不出我所期待的成绩。有一段时间我灰心至极，感觉自己专业成长的路就此结束了。自己在原来学校教学优先学生当中所获得的那种成就感也就消失殆尽了。这次工作的变动让我走出了十来年的舒适区，挑战了我的耐心和爱心。面对这些并不优秀的学生，很多来自破碎的家庭，有些甚至有一些情绪和个性上的障碍，我一次次的失望，又一次次的在上帝的话语中重拾希望。有一天，当我读到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恍然大悟，原来越是这样的环境，越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光。我不再盯着成绩不放，我开始关注学生上的心理状态，注重与学生关系的建立。无论这些学生成绩的好坏、性格如何，他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单用成绩去定义学生，真的会使老师瞎眼，忽略了很多可以与学生有效互动的机会。即使毫无任何效果，我也不应该气馁，因为我是为上帝而做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英语中将天赋叫做 gift， 意思是上帝的礼物。将职业叫做 calling， 意思是呼召。所以我能以自己的天赋为职业，以内心的呼召为职业，也算是件很幸运的事。最近我再次读到了马丁路德金常引用的一首诗歌，也是我当年参加工作时一个朋友送我的。扫街者，假如命定某人清扫街道，他当如此清扫， 恰似米开朗基罗在画画，又如贝多芬在作曲，仿佛莎士比亚在写诗。他扫得如此美好，以至于天地所有都来称道。这里每一位高贵的扫街者，他的工作何其美好。每当我质疑或彷徨时，我希望记住自己的护照，这是我为命定的街道，我愿意竭力清扫。